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罗西书三章第二部分九到十七节。保罗在上边讲到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之后啊，接下去在九到十七节就讲基督徒与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一段啊，对我们蛮有意义的。保罗呢，再次敦促哥罗西信徒，特别提醒他们如何去认识教会。我们呢，就看见保罗把教会啊视为新创造，是更新的社群，需要有新生活。既然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信徒就不能像世人那样分门别类。保罗呢，也采用了对以色列的那种古老称呼来称呼教会。我们就看见教会成了新以色列，就应该彼此相爱，有合乎神的子民在世上生活的标准。这一封信啊，有关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特别的有涉及。这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教会并不是一种所谓大同理想的模型，而是实际可见的一个一个有形教会。他们甚至可能是在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在宁法家里聚会的信徒。我们呢可以看到啊，保罗在讲教会的时候啊，首先来提醒教会的性质是新的创造。按这么说啊，新的创造也就是新的社群，因此在他们中间人类彼此分割的藩篱已经被拆毁了。再次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不分受割礼未受割礼，也不分化外人或者是希腊人，也不分西古提人，也不分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人当然有拆毁隔断的墙的梦想，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凭着自己的能力成功过。甚至呢，我们看见文化与世界的影响常常渗透进教会，教会里边也常常会有各种圈子和各样的分门别类。所以保罗让我们放下自己种族、文化、背景、团契、小圈子的骄傲，甚至放下自己所属的有形教会的骄傲，去仰望基督，让基督是一切，能够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常常以自己属于所谓的某一个教会为荣，我们就很难透过这个教会来明白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也常常啊会忘了我们怎么样是借着各种器皿与神连接，而不是归荣耀给器皿。所以保罗呀来提醒他们，单单理念上有一个抽象的归属还不够，必须实际上来知道自己是借着地方教会归属于基督。保罗在这里没有虚张声势，更没有不切实际。不少时候我们觉得奴隶主跟奴隶怎么有共同点呢？希腊北部的西古提人跟文明的雅典人有什么相提并论之处呢？但是保罗对基督的能力坚信不疑。基督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不是照人在罪中的样式，乃是照着神造人的样式，照着从死里复活的样式。所以关键点在哪里？就是基督的教会不只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还要让大家扎根在基督里能够生长。我们这一些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在主里有了家，有了根，于是呢，罪的旧有势力就不能再缠累我们，我们呢就可以立定心志，在主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于是呢也彰显了神的形象，从而能够来靠着神成了一个新的建造出来的团体。如果没有基督 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中国文化像儒家文化不断地强调大同理想，但实际上呢，中国人常常是窝里斗，这种天下为公啊的大同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过。因此道家才特别对儒家失望，提出来啊要退出所谓的大同的社会理想，要回到那种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但是老死不相往来、复归于婴儿的状态。那不管是儒家的有为还是道家的无为，都使得我们人啊并不能够真正的来相爱和合一。但是呢，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得以实现。那因此呢，保罗接下去讲了教会的性质之后啊，就讲到基督徒在教会里的新身份。这里很让人吃惊啊，因为保罗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里保罗啊是用圣经称呼以色列的称呼来称呼教会。以色列常常被称为圣洁的国度，称为神所拣选的，称为大蒙神怜爱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啊直接的用这些词来称呼哥罗西地方的基督徒，将以色列的称呼转到教会之上。在这里啊，并不是只在指这个地方，在整个新约中都非常普遍。也就是保罗他非常清晰的知道，上帝给以色列的计划在新约中变成了对教会的计划。旧约以色列是一个圣约的团体，而新约的教会更是一个圣约的团体。所以作为新以色列，就应该活出失败的旧以色列的新生的样式，也应该有怜悯、良善、谦卑、温柔、耐心。这五个用来描述新人品格的词，在其他经文都用来描述过神或基督的作为。神的作为显示出这些属神的品格，是完美的典范，让我们看见要具有这些品格，才能把新约的福分带给软弱有罪的人。尽管不断面对这个世界的冒犯，但是呢，也要努力来活出。所以啊，保罗就提醒说，既然主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靠着主的饶恕去饶恕人。这正是上帝给我们不变的吩咐和呼吁，也让我们能够因着自己被包容，就去包容周围的人。所以描述地方教会作为新的创造和新以色列的典范，保罗呢就特别借此来说明做基督徒的意义。首先就是借着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彰显神的创造，也彰显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的性情，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并且不断按着神的形象更新。这就是重新发现通往真正人性的道路。真正基督教的属灵生命没有一丝一毫违反人性。因此呢，那些新教师啊宣扬超人的灵性，实际上给弟兄姊妹带来更多的困扰，而保罗所讲的才是拨乱反正。同时我们也看见，在以色列被召的过程中，神也呼召人来到他面前，成为专属于他的，借由人的顺服显示出神的特性和目的。所以成为新以色列的一份子，是哥罗西人所蒙的呼召，要展现出神家的模样，彼此分享他们所领受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这是保罗的举例，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保罗的呼吁。这是按照新生活的守则来生活。所以啊，神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方教会让人看见新道的人是何等模样，透过这个呢，让人看见神按着神的形象所造， 按照神的恩典所救是如何成就在地上。有了对教会性质的探讨，有了对基督徒在教会中身份的确定，最后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就呼吁啊，要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这也正是保罗呀一再在哥罗西书中所呼吁的。保罗看到那些新的教师和异端邪说已经带来了分裂，他们活动的结果啊，就会使大家分门别类啊，就会有的人自高自大起来。所以保罗就看到了这种教义上的错误带来了教会生活上的割裂和分门别类。因此啊，这个保罗就在提醒他们啊，因为那些假教师常常是说，你看教会多么暗淡无光啊，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更高的团契中来，让你享受更神秘的与神相交的经验。他们就借着这样一种分裂的行动啊，就使人离开似乎是暗淡无光的地方教会，去追求那种所谓的更高的个人神秘。这些所谓更深刻的团契经验和个人经验，就以这个撇弃地方教会为代价。所以保罗正好跟他们相反，他是让个人的所有的领受必须回到大公教会的信仰传承，也回到地方教会的合一和相爱的建造。一个人如果都不能爱看得见的周围的人，不能饶恕和包容，那他所谓的教义也就是很虚妄的。所以啊，保罗在这一段里边就特别看到，神给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自由的撇弃教会，乃是在教会中自由的去爱。保罗呢就提到啊，为了这样的一种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可以有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保罗呀，借着爱来否定那些精英主义个人主义的倾向。真正的基督徒的爱不寻求自我，不是有这些意念相近的人组成所谓的团契，而是要谦卑地把这爱给予形形色色的多样化的基督徒。第二，保罗就提到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在这里啊，并不只是个人享受的平安而已，保罗强调的是基督的教会成了一个平安之王借着平安掌权的教会，大家一起分享十架大功所带来的平安的赠礼，在心里呢就放下对别人的不满和怨恨，从而彰显这是一个平安的国度。魔鬼撒旦常常借着恐惧来掌控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在教会里边相咬相吞，互相猜忌，以至于啊来割裂和孤立教会的同工与领袖。但是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靠着神我们能够来活出这样的平安和喜乐。第三个方面，保罗提到的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在这里基督的道理来充满在教会中，可见啊在教会中的教导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除了教导之外，保罗也强调赞美敬拜，而这样的赞美敬拜对保罗来说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这三个词对保罗来说并没有区分，乃是指借着诗篇，借着基督的话来让人们充满属灵的大喜乐。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会有恩典的流露，也有感恩的心。所以啊，诗篇是恩典之歌，也是耶稣之歌。借着不断的歌唱诗篇，我们就让基督的话在我们心里充满，从而也能够来唱出唯独恩典的那样的荣美来。所以恩典的福音需要以恩典的歌来回应。第四，保罗提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一段劝诫的话 的确是强调基督中心的地位，也强调无论说的话、做的事儿、计划、决定、活动都应该围绕基督，同时也要借着基督感谢父神，这在哥罗西书不断强调。所以啊，我们就看见那些新老师带来属灵的疾病，保罗预防的方法就是要让大家心怀感恩回到真道。那些人一贯的伎俩是造成不满，使人骄傲，但是保罗却强调救恩的完整性，也让他们认清在基督里所拥有属灵的财富，然后呢，就要以感恩的心与众人和睦，从而在教会中组建更甚的团契。弟兄姊妹，这一段对我们实在是非常宝贵，来提醒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既已意识到教会是新的创造，我们也已经有了新的圣约子民的身份，那我们接下去就要在主里彼此相爱，力求合一，也放下我们的嫌隙猜忌，不要有诛心之论和行为，乃是在主里边来称为爱的使者，践行这合一之爱。请注意，这是上帝借着保罗对我们今天的吩咐。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是如何可以借着教会里的合一与相爱来见证基督是平安，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中心。主啊，愿你来恩待更新我们，也求你将爱和合一赐给我们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